从第二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我们现在呢，恐怕一节一节的看比较好，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仍旧翻在这个但以理书上。那么我们说过这一段呢，因为比较难，因为这个关于西洋史，所以我替大家稍微整理一下，有的地方呢稍微着重一点，给大家弟兄姊妹有一点印象啊。那么首先呢，从第二节开始，他说：“我现在我将真事告诉你，把真相告诉你。”那波斯呢，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那么这个是现在目前是大利乌元年。那么下面还有波斯，但是呢，波斯还有三王，第一个王当然是古列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古列的儿子，就是古列的儿子。那么这个就是以斯拉第四章里面那个亚哈水鲁，这个不是以斯帖那个亚哈水鲁哈。然后下面还有一个王，就是以斯拉第四章第七节里面的亚达薛西。啊，那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以斯拉第四章二十四节里面的大利乌，所以这是波斯的大利乌。所以呢，这个天使告诉但以理说，那波斯还有三王兴起。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个对于但以理来讲都是预言呐。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一点都没有错，果然这个预言是应验的。那么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这个就是亚哈水鲁，这个是以斯帖的亚哈水鲁，就是说他的皇后是以斯帖。那么你还记得吗？他坐在他让他宝座设立在小山丘上，然后让一百万，他阅兵的时候是100万的军队，军队从他旁边，从他那里经过。那么他打仗的时候常常带，我们说过带过260万的这个军队出去。所以因为这个波斯我们讲过他是压倒式的，什么都是压倒式的啊。所以后来这个下面他说必有一个然后因为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所以后来他是很勇敢，他是去对付过希腊。但是后来呢，我们的亚历山大就是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就是亚历山大执掌王权，随意而行。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所以我们只要到他33岁或者32岁，他死在巴比伦的时候，因为那么他就向天的四方分开，所以他四个将军就把他的国土就分了。那么却不归他的后裔，因为他没有后裔，就是亚历山大没有后裔。那治国的权势也不给予他，就是后来这四个分裂的这个四个国度呢，或者四个王朝呢，都赶不上这个亚历山大。那么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所以等到他败亡了以后，我们说过他的国就归给后裔之外的，所以这些将军都不是他的家人。然后下面呢就开始讲这个在这个四个帝国，就是四个，他们不是分成四大部分吗？那么其中有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叙利亚，一部分呢是埃及。所以呢北方的王就叫做就是叙利亚，南方的王其实就叫埃及。那么我现在是把它简化的结果，其实呢叙利亚它其实就是叙利亚那个王朝叫西流基王朝，那么埃及的王朝叫托雷米王朝。我想你只要记住这两个洋名字就可以了，一个西流基，一个是托雷米。那么西流基王朝其实不只是叙利亚，还有其他地方，详细我们不去说它。我想我们要把它主要是给大家个印象，所以我稍微把它简化一下。 那么这里面讲很多的南方王，不是一个人哈，这有好几个，他好几个，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是南方的王有好几代下来，北方的王有好几代下来，所以他这里讲预言就只讲南方王、北方王，给你感觉好像就是一个人，其实不是，其实不是。那么这一段的历史大概可以分，这一段预言可以分成三段，从第五节到第九节这是一段，然后十节到十九节是第二段，然后二十节到三十五节是三段，那么这三段都是预言，那么这个都是讲到南北朝。我说过哈，这个我们姑且把它简单一点，就是北方，就是西流基王朝，我们就叫它北朝。那么托勒密王朝就是南朝，我想这样讲起来就比较简单了。那么所以这里都是两个在那里很清楚，就是他们要在那里拼场，他们两个要在那里争斗，是谁能够统一这个世界，谁都想恢复，都想做亚历山大第二啊，或者说新的亚历山大。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就南北朝呢就是在那里对峙。那么很不幸的就是以色列刚好夹在当中，因为他们如果比方说叙利亚他要去埃及，他一定要经过腓力士人的地，还有一部分当然靠海军呢、那么海军当然是埃及可能比较强一点，所以不管怎么样，他们这个对峙的时候，你可以想，你看这个地图很简单嘛，我们这个以色列北边就是叙利亚，那么以色列南边就是埃及，那么他们都靠近地中海，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也打海战。但是普通的时候，他们这个兵如果这个步兵过来的或者马兵下来的话，那么一定都是经过这个以色列的那个沿海的平原，加沙走廊啊什么这些。因为我们知道所谓沿海大道就是沿着腓力士人的地啊。那么普通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下埃及了，很多人下埃及都是走那条路的，上来也是一样。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那么当然圣经所说的叙利亚不是今天的叙利亚，包括叙利亚还有黎巴嫩，这个通通算叙利亚啊。所以记得这个北方的王、南方的王是指着晋北跟晋南，远北远南，那远北就是苏联了，远南呢那就是像什么伊索比亚这些地方。所以这个我觉得稍微解释一下，让弟兄姊妹有概念。那么这个预言很稀奇的哈。那么第一大段呢是指着或这样吧，最重要的人物，其实这个但以理在这里所要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安提阿哥四世啊，安提阿哥四世。那么我们知道这西流基王朝里面，他们有的叫西流基一世二世，有的叫安提阿哥一世、安提阿哥二世。那么这个家族呢，他们就在建立了一个城，叫做安提阿城，那世界很古老的城，那是在他们手里建起来的。所以呢他们就叫安提阿哥一世、二世、三世。那么到底详细的，我想我们不需要知道的很清楚，要紧就是我们知道这些预言呢都曾经应验的。那么最重要就是安提阿哥四世。那么这个就是从第二十节一直到三十五节，很长的一段篇幅。那么从第十节到十九节呢，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叫安提阿哥大帝，安提阿哥大帝，啊，所以这个是，也可以叫安提阿哥三世啊，不过有的人叫他大帝，所以这就是安提阿哥四世的这个他的父亲。那么然后呢，这个第一段就是从第五节到第九节，那么这就是从开国，我们姑且说开国就是自从亚历山大驾崩了以后，那么好了，有南朝有北朝，这个因为说是说四个将军的，其实这里面的故事还是蛮复杂的啊。好，那么先讲的是南方的王，南方的王呢，这是托勒密一世。这个托勒密一世呢，他很强盛。他这个东征，他这个远这个东征北讨的结果呢，他后来慢慢就统一了，就是他的的确确做了，比方说腓尼基啦，还有以色列啦，就是还有呢 埃及，那么这个通通算是他的范围。那么谁帮他打了胜仗呢？因为他有一个将帅，有一个将帅，这个将帅呢后来比他更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很有功啊，所以呢他就把叙利亚这块地方就赏给他，就是叙利亚还有其他地方巴比伦的这块地方就赏给了他，所以这个就变成了西流基王朝。那么后来这个南方的王呢，就是所托勒密王，就稳下来以后，就这两个不同，就是两个不同的王朝。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你南北朝对立了啊，这是第五节已经告诉我们，这是托勒密一世对这个西流基，对这个第一个，他叫做西流，这个人名叫西流基。好，那么这个是这个第一代的故事。那么到了第二，过了好几年以后呢，他们就到了第二代了，两边都到了第二代。到了两边第二代的时候呢，他们必互相联合。那么怎么联合法呢？那么这个南方王的女儿，就是南方的女王，她的女儿呢，就给了这个谁？给了安提阿哥第二世来做妻子。那么他们希望说，透过通婚以后呢，他们的关系会好。那其实他们心中都有个人的计划，他们的目的就是想把对方，就是利用这个女儿能够想影响对方，那么最后总想并吞对方。所以大家这个肚子里面所打的算盘都是这一类的算盘。那么结果呢，他这个人名字叫做百尼基，就是百尼基就嫁给了安提阿哥二世。但是安提阿哥二世那个时候已经结了婚了。那么他呢有一个太太皇后名叫劳蒂斯。那么因为政治的缘故，这是政治婚姻嘛，所以他既然娶了百尼基以后呢，那么很自然的就是说，他就把他所有的他自己跟劳蒂斯生的孩子就等于废掉，就是说他们在政治上都什么都没有了，因为他娶了她。但是呢，他是等这个托雷米二世死了以后，他就离婚了。离婚以后呢，他又回来又娶这个劳底斯。那么劳底斯呢，现在他终于能，他发现他的孩子现在可以出人头地了，可以出人头地了。结果呢，他就把他丈夫毒死。那毒死以后，最后呢，也主要就是把百尼基毒死。所以你看，如果你仔细读这一段圣经哈，他说这个南方的女儿就逼就了北方王来立约，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她本来想做什么没有成功，王和她所依靠之力也不能存立。那么这女子和引导她来的并生她的以及当时辅助她的都被交于死地，所以最后她就被毒死了。那么毒死的她的哥哥，他的不知道哥哥还是弟弟，他就不甘心，这是南方的王了。所以呢，他就那就是第七节第八节所说的，这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子，一子其实不是子，是一只。那么这就是他哥哥继续王位，他哥哥说的，他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保障，进入北方的王保障就是他真的打进来了，不光打进来了，他为什么来呢？他的目的来，而且他还沿着海，就是说他两边都来，而且还用就是用就这个就是从海上就过来。过来以后呢，他主要的目的本来想救他妹妹，但没有成功。那虽然没有成功，但到底他是打到那个保障里面去的，所以呢就把这个谁呀、啊、就把劳底斯杀死了。所以然后呢他就带了一些，如果你看哈，他说结果得胜，而且并且将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并金银的宝器就掠到埃及去了。那么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的王。那我这里有一点的史料，我很快的稍微提一下。那么这一次呢，他回来的时候，就是他所拿到这些东西呢，他这里不是讲到神像啊还有金银啊什么的，所以根据历史的资料告诉我们呢，他就带回来的是40000个塔连德的银子，还有25000个那个都是很贵重的器皿，还有像神像啊什么，没有错。那么甚至于呢，古列将军的儿子那个时候曾经到埃及抢了一些东西，100年前抢的东西都把它抢回来。所以这个果然在历史上是有这么一件事情。那么你看圣经很准确的应验了。然后第九节， 北方王逼入南方王的国，却要扔回本地。那么这是细节了。那么下面，所以这个就是很清楚，就是前面，你知道，就是前。